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9月15日，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2017年财年将美国接纳的难民人数增加为11万，这比他原先计划的人数多1万人，也比今年增加 30%。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宣布了这项新的安置目标。美国上一次定下向奥巴马设定的这么高的安置目标是在1995年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当时他同意接纳11万2000名难民。美国在2015财年只接纳了7万难民。据美国的政治新闻网报道，奥巴马政府希望在明年接纳显著多的叙利亚难民。此前美国已于2016年达成每个月额外接纳1万人的目标。奥巴马在出席下星期联合国大会关于难民问题的峰会前，可能会正式宣布这项难民安置计划。再来看美国大选的消息，希拉里·克林顿的医生巴达克说，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肺炎中康复得很好，而且依然适合出任美国总统。巴达克在克林顿竞选团队星期三公布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对克林顿的胸部扫描显示，他有轻微的非传染的细菌性肝肺炎。巴达克说，经过服用抗生素和休息，克林顿目前康复得很好。克林顿计划周四重返竞选活动，他的病情在他离开纽约市911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公之于众。一段视频显示，他踉跄着进入一辆车子，这段插曲使人们更加质疑克林顿的健康，并且为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川普提供了新的攻击目标。川普常常质疑克林顿是否有出任三军总司令的体力。巴达克在这份公开信中说，克林顿的疾病是由季节性过敏发作引起的，并逐步发展成为上呼吸道感染。与此同时，川普说，他同很多其他美国人一样希望减肥。星期三在奥兹医生主持的受人欢迎的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川普对奥兹医生说，他希望减肥7到9公斤。身高1米9的川普说，他目前体重107公斤，根据美国医疗保健标准已经超重。这个节目到星期四才会播出，但是参加节目录制的人证实了记者提供的细节。他们说，川普递给奥兹医生一份一页纸的身体检查报告。他的竞选团队说，星期四还将公布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更多信息。据悉，川普一直在服用治疗高胆固醇的汀类药物。纽约时报援引一位亲临录制现场者的话说，奥兹医生测定川普体重121公斤，并宣称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略微超重。现年70岁的川普如果赢得11月8日的大选，将成为年纪最大的美国总统。他的对手民主党人克林顿若赢得大选并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他将是年纪第二大的总统。到明年1月底就职日时，他将年过69岁。再来看来自朝鲜的消息，朝鲜自8月30日遭受重大洪灾后，正在展开有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救灾行动。洪灾造成近14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疏散，还有至少400人下落不明。大约有14万人急需救援，他们失去了住房与财产，还有大约60万人没有饮用水，缺医少药，他们的庄稼被毁，成千上万所住房与学校一类的建筑被彻底或部分毁坏。朝鲜破败的基础设施与滥砍滥伐造成该国很容易遭受洪灾。多名美国奥运选手在社媒上对俄罗斯黑客泄露他们受到豁免使用违禁药品的情况作出回应。本周早些时候，黑客发布了从体操运动员西蒙·贝尔斯、网球明星大小·威廉姆斯和篮球明星艾琳娜·戴勒·多恩的医疗记录中收集的保密信息。金牌得主贝尔斯承认使用医疗注意力缺陷性多动症的派甲纸。他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他小时候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性多动症。他说，我信奉无禁药体育，一切都遵守规则，也会继续这样做，因为公平比赛对体育和我自己都很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小哥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qualifying and summarizing.
今天这一课的重点是在讲话时如何限定修饰自己所说的内容，以及对自己和对方说的话加以总结。
Interview.
电话访谈。先锋技术公司副总裁 Graham 女士在电话中和我们谈她和 Blake 先生的会见。下面是这次访谈中要用到的一些词句。
Their robots were state of the art.
他们的机器人技术是最先进的。这里我们学到
state of the art
这个非常有用的说法。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他的公司在各地没有提供售后服务的中心。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s. Shirley Graham, Vice Presid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s. Graham.
Hello, Elizabeth.
We've been listening to your lunchtime discussions with Mr. Blake. That meeting took place on Wednesday, June 12th of last year.
Yes, that's right. We needed industrial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And Mr. Blake's company had an excellent product. Their robots were state of the art.Unfortunately, his company did not have local support centers to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
At that meeting, Mr. Blake offered to prepare a detailed report on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Yes, he did.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Let's hear what happened after that.
He was very responsive to my concerns.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对我的疑虑及时做出了回应。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是 Graham 女士和 Blake 先生谈话的录音。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Blake 先生答应明天就准备好一份报告给 Graham 女士。希望能找到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Graham 女士表示同意，但是她说她现在不能做出任何保证。为什么呢？我们再听一遍。
I'm going to put this information in a report after I fax Beijing.
Okay.
And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And maybe we can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kay.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Graham 女士说,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我们从没有和中国公司做过生意，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件事。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请听老师所做的词句代换。
I'll have the report ready for you tomorrow.
The report will be ready for you tomorrow.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can't promise anything.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t's a very big step for us. Interview.
接下来请听我们结束对 Graham 女士的访谈。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 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听到这里，我们很为 Blake 先生担心。原来 Graham 女士还是没有被说服 Blake 先生的公司能够成为他们合适的生意伙伴。我们再听听她是怎么说的。
So how did you feel about this discussion?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Mr. Blake's presentation, but I still wasn't convinced that his company was the right company for us. I couldn't make any guarantees.
I understand. Thank you again for joining us.
It's been my pleasure.
问
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这一节请大家回答问题。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Has Ms. Graham's company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段对话，然后在铃响后回答问题。
Okay, well that sounds fin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Has Ms. Graham's company 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No, it hasn'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oes Mr. Blake understand Ms. Graham's position?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请大家短对话，然后在铃响后说出答案。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Oh,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So I hope you will understand.
Sure.
Okay.
Does Mr. Blake understand Ms. Graham's position? Yes, he doe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讨论怎样在商业谈判中提问题。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为什么他们不让我说完话就要打断我呢?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理解,就无法对别人的提议做出回应。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美国人喜欢双向交流沟通。这里的 two-way communication 就是双向交流。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听众提问说，当他和美国人谈生意时，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提出各种问题来打断他？他觉得这样做非常不礼貌。那么 Gary 是怎么解释的呢？我们再听一遍。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m making a proposal to Americans, they always interrupt me with questions. That seems very rude to me. Why won't they let me finish what I want to say?
Well, I can certainly understand your irritation, but the Americans aren't trying to be rude.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Effective and polite?
Yes, Americans ask questions for two reasons.
What are they?
First,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have understood what was said.
Do you mean that they are confirming understanding?
Yes, exactly. You can't respond to a proposal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That's certainly true.
Second, asking questions show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which is the polite thing to do.
So silence would be impolite.
Yes, sometimes it would. Culturally speaking, Americans in business situations expect questions.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keep both people talking.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Thanks, Gary.
My pleasure.
Gary 解释说，
They are trying to be effective and polite.
美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讲求实际，以礼待人。第一，提问题是要确定理解了对方的意图，这样才能继续谈判。第二，提问题显示对别人的话感兴趣，否则就是不礼貌。总之，美国人在商业交往中愿意别人提问题，双方有所交流，使谈话能顺利进行。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请大家先听一句陈述句，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s don't like people wh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False. In business situations, Americans expect a lot of questions. Before you respond to a proposal, you should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True. Asking questions is a good way to confirm your understanding. For Americans, asking questions is a way to show interest. True. Americans like two-way communication.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在今天的对话里，Davis 先生同 Jones 先生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Davis 先生想要把他的产品卖给 Jones 先生。Jones 先生正在总结商谈中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下面是他说的一句话。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你们的价格比我们预期的高，而且我们要求最晚在6个月内交货。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and Mr. Jones are in final stages of a negotiation. Mr. Davis wants to sell his product to Mr. Jones. Mr. Davis is summarizing the situation.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 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商业谈判的最后总是要总结一下谈判的要点或者争论的重点等等。 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不定式短语 to summarize， 意思是总之、总的来说。这个短语在句子中做独立成分。那么 Davis 和 Jones 还需要在哪些问题上进一步商讨呢？他们准备什么时候再见面？我们再听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Can we get together again? How about later this week?
Okay, but I'm afraid I won't be free except for tomorrow afternoon. Is that too early?
No, that'll be fine. How about 3 o'clock?
Okay, good. I'll see you tomorrow, Mr. Davis.
See you then.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Summarizing.
练习在总结问题时使用的语言。在前面的对话里， Davis 先生和 Jones 先生各自说了一句话总结自己的立场。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这两句话。
Now let's focus on summarizing.
Listen carefully to this summary of Mr. Davis's position.
我们先练习如何总结 Davis 先生的立场。
The delivery dat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Now listen to this summary of Mr. Jones's position.
接下来我们练习总结 Jones 先生的立场。
The price.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Delivery.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任何一方在总结一次商谈的结果时，可以先说 To summarize， 让我总结一下。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your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meet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summarizes his understanding. He uses the expression.To summariz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H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asking Mr. Jones, Is that right? Mr. Jones confirms, Yes, that's right. Then Mr. Jones summarizes his position in more detail.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Mr. Jones cannot promis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delivery schedule. He offers to do his bes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They agree to meet again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 similar way, Ms. Graham qualifies her response to Mr. Blake.
She canno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n summarizing your position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 it i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you shouldn't make promises that you can't keep.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我们在本课开始就讲过今天的学习重点是斟酌和总结。总结的表达方法有
To summarize.
随后用
Is that right?
来确定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在商务对话中 ,Jones 先生更详细地总结了他的立场。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而 Davis 先生回答说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他的回答留有余地,或者说进行了斟酌限定,因为他没有把握一定能按期交货。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
这里的动词 qualify 是斟酌、限制的意思。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ummarize your position at the end of a meeting.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r. Davis summarizes his understanding.He uses the expression, to summarize.
To summarize,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But everything else is okay. Is that right?
Yes, that's right.
He confirms his understanding by asking Mr. Jones, is that right? Mr. Jones confirms, yes, that's right. Then Mr. Jones summarizes his position in more detail.
The price is higher than we expected, and we need delivery within 6 months at the latest.
I see.
Mr. Jones cannot promise that he will be able to meet the delivery schedule. He offers to do his bes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He qualifies his answer because he isn't sure if he can deliver the products on time.They agree to meet again to tr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n a similar way, Ms. Graham qualifies her response to Mr. Blake. She cannot promise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In summarizing your position in a business discussion,It i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any problems. Most importantly, you shouldn't make promises that you can't keep.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重点是在讲话时如何限定、修饰自己所说的内容，以及对自己和对方的话加以总结。我们今天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To summarize,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with the delivery date and the size of the discount. Well, I'll see what I can do. The delivery date is going to be a problem, but I'll check and see if it's possible.
Even then, Mr. Blake, I can't make any guarantees. You know, we've never done business with a Chinese company before, so it's quite an undertaking.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1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我是小哥，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2017年将美国接纳的难民人数增加为11万，这比他原先计划的人数多1万人，也比今年增加 30%。 据媒体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宣布了这项新的安置目标。美国上一次定下像奥巴马设定的这么高的安置目标是在1995年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当时他同意接纳11万2000名难民，美国在2015年财年只接纳了7万难民。据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奥巴马政府希望在明年接纳显著多的叙利亚难民。此前，美国已于2016年达成每个月额外接纳1万人的目标。奥巴马在出席下星期联合国大会关于难民问题的峰会前，可能会正式宣布这项难民安置计划。希拉里·克林顿的医生巴达克说，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肺炎中康复得很好，而且依然适合出任美国总统。巴达克在克林顿竞选团队星期三公布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对克林顿的胸部扫描显示，他有轻微的非传染性的细菌性肺炎。巴达克说，经过服用抗生素和休息，克林顿目前康复得很好。克林顿计划周四重返竞选活动，他的病情在他离开纽约市911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公之于众。一段视频显示，他踉跄着进入一辆车子，这段插曲使人们更加质疑克林顿的健康，并且为他的共和党竞选对手川普提供了新的攻击目标。川普常常质疑克林顿是否有出任三军总司令的体力。巴达克在这份公开信中说，克林顿的疾病是由季节性过敏发作引起的，并逐步发展成为上呼吸道感染。与此同时，川普说，他同很多其他美国人一样希望减肥。星期三，在奥兹医生主持的受人欢迎的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川普对奥兹医生说，他希望减肥7到9公斤。身高1米9的川普说，他目前体重107公斤，居美国医疗保健标准已经超重。这个节目到星期四才会播出，但是参加节目录制的人证实了记者提供的细节。他们说，川普递给奥兹医生一份一页纸的身体检查报告。他的竞选团队说，星期四还将公布有关他健康状况的更多信息。据悉，川普一直在服用治疗高胆固醇的他汀类药物。纽约时报援引一位亲临录制现场者的话说，奥兹医生测定川普体重121公斤，并宣称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略微超重。现年70岁的川普如果赢得11月8日的大选，将成为年纪最大的美国总统。他的对手民主党人克林顿若赢得大选并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他将是年纪第二大的总统。到明年1月底就职日时，他将年过69岁。再来看朝鲜的消息，朝鲜自8月30日遭受重大洪灾后，正在展开有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救灾行动。洪灾造成近140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疏散，还有至少400人下落不明。大约有14万人急需救援，他们失去了住房与财产，还有大约60万人没有饮用水、缺医少药，他们的庄稼被毁。成千上万所住房与学校一类的建筑被彻底或部分损坏。朝鲜破败的基础设施与滥砍滥伐造成该国很容易遭受洪灾。再来看一组奥运会运动员的消息，多名美国奥运选手在社媒上对俄罗斯黑客泄露他们受到豁免使用违禁药品的情况做出了回应。本周早些时候，黑客发布了从体操运动员西蒙·拜尔斯、网球明星大小威廉姆斯和篮球明星艾琳娜·戴勒多恩的医疗记录中收集的保密信息。金牌得主拜尔斯承认使用医疗注意力缺陷性多动症的派假纸，他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他从小就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性多动症。他说，我信奉无禁药体育，一直都遵守规则，也会继续这样做，因为公平比赛对体育和我自己都很重要。美国体操协会是美国管理体操项目的国家部门，该部门在推特上发表声明说，拜尔斯得到了治疗用途的豁免。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欢迎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4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15年前的911恐怖袭击给美国人民带来什么教训？15年后美国是否比过去更加安全？如今美国和世界面对哪些恐怖主义威胁？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在国际反恐等议题上达成了哪些共识？美中关系当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美国人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国会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战争特别工作组主席、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委员罗伯特·皮坎吉尔先生接受专访，分享他对以上问题的看法。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议员先生，非常感谢您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My honor to be with you today.
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你的节目。
首先请问你一下，在上个周末美国人民刚刚纪念了911恐怖袭击的15周年，在您看来那次袭击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哪些深刻的教训？现在的美国比15年前是不是更加安全了？
I wish I could say that we're safer.
我真愿意跟你说我们现在更加安全了，但是我不认为情况如此。我觉得现在世界所要求的是美国应当更加强壮，美国强壮的话世界就更加安全。
那么您认为现在美国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着哪些最主要的恐怖主义的威胁呢？
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巨大的挑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他们加强了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他们能够袭击其他国家一些地方。当然他们在伊拉克北部地区以及叙利亚一些地区他们受到了打击，但是他们在其他一些国家有所蔓延。那他们现在这个从财务的方面更加强劲，同时呢他们胆儿也更加大了。
面对伊斯兰国的威胁，您认为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那么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对待伊斯兰国的战略截然不同，您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去做？
We need a united effort.
我们要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努力啊，我觉得世界呢现在只是啊把脚伸到水里伸了一半，这个有些国家在这个反恐的问题上呢确实有点左右摇摆，同时呢这个有点非常含混不明确。
美国应该不应该直接打击伊斯兰国，或者说像有些人建议那样派兵到阿拉伯地区来直接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我们需要有一个全面的战略来打败伊斯兰国，也打败这个击败阿萨德。那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来自他们的这些威胁，那在世界各地的这个逊尼派这个能够参加这个活动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我们要这个在要金融反恐这个阶段他们的金融来源，同时这个网络空间的安全也是如此。在这方面这个比如像数据的传输啊这些都要进行合作，这些都是一些焦点。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个威胁是我们不能是我们能够击败的，但是一定要致力于这个做一切应当做的事情来打败伊斯兰国。
我们知道朝鲜或者说北韩不断的在进行核武器的试验，最近又进行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核武器的试验。您认为国际社会在对付北韩的核威胁方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Well, we've deferred him. We've done the same thing we did back in the 1990s.
这个现在做法就像上个世纪90年代一样。
North Korea from expanding their nuclear capacities.
尽量让北朝鲜不扩大他们的核能力。这个做出了很多让步。我觉得呢，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努力方面是有个是这个统一一致的。中国在这方面这个也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上周我刚跟中国外交部的人表达了我的态度，我们必须全面的让中国参与，以便防止这个疯子啊，这个把他的这个灾难带到加罪于全世界。
那么您认为中国在加大对平壤的压力方面可以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怎么说呢？北朝鲜它依赖于中国，从经济上在贸易上都是如此。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它这个在关系上完全依赖于中国。而这个老实讲，这应当这个成为20国G20 会议中的一个主题才对。那么，这应当谈到来自北朝鲜这个对世界所构成的威胁。这种威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我们应当全面的这个与中国的对口单位来进行接触，来确保他们做到尽他们的所能。来打败我们这个敌人。如果中国这个寻求这个成为我们在世界的伙伴，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这个有意义这个对世界其他国家承担着这样的义务，来这个遏制北朝鲜。
为了阻遏北韩的这种核野心，美国和韩国同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中国政府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的态度。你认为中国方面应该把萨德导弹的部署和北韩的核武器计划连接在一起吗？
怎么说呢？我认为从长期来讲，这个我们的长期的目标应当是让南北朝鲜统一。
您对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立场的看法？萨德导弹这个问题和北韩的核武器之间有任何的关联吗？
对不起啊，听错了。我认为我们必须部署这个萨德反导系统。总统从2009年以来啊一直这个非常沉默。当时普京对奥巴马说，这个他不希望这个导弹系统这个部署在捷克共和国。当时我们就抽身退步了，没有这么做，因为这个系统在东亚地区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来保护美国，保护以及保护其他国家，它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您是国会恐怖主义和非常规武器特别行动组或者说特别工作组的主席，您认为美国目前面临的网络攻击或者说网络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多大？这些威胁来自何方？
我们在网络方面面临的巨大的挑战和威胁，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这个在过去年中多次见面，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呢，这个正如我们所说，这个饭做得好不好，最后要看你布丁做得好不好。如果中国允许这些这个不管是政府啊还是这个私营企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话，那就不行。那么而这种威胁必须得到遏制才行。那我们必须来做出全国性的努力，来抗击在网络方面所面临的威胁，来并且部署我们的能力。这个否则这种威胁将继续存在，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中国希望能够被视为一个世界舞台上的游戏者的话，他要需要得到尊重，他们就知道他们这个在这方面就要应对这方面的挑战才行。
在过去几年当中，美国的很多的电脑的系统，包括政府的电脑系统， 我们政府工作人的信息都被黑客所攻入所获得。最近我看到就连美国运动员他们这些档案他们这些记录也被一些黑客所拿走。那么很多人把手指指向中国或者俄罗斯，你认为我们应该和这两个国家做什么样的这种交往来告诉他们这种行为是不能够再继续进行下去的？
Yeah, well, there is a strong degree of information and valid information.
这个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情报和信息，这个表明这个黑客攻击的来源。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必有全国性的这种反制措施和战略。这个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这种这个反黑客攻击的这种反制措施和战略，这个击败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措施和战略才能做出反应。
我一直在询问你关于反恐、国际反恐以及美国反恐方面的问题。现在我看到有一位网友通过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现场访问、现场直播来提出他的问题。这位网友是 Ed Chow， 近年来他说他的问题是：近年来美国国内就没有再出现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的袭击，请问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是和奥巴马总统相对温和的外交政策有关？请您来回答一下。
Well, we have
怎么说呢？
Had,
我们
if we have not had
几年来，这个在美国每个州都有这种暗藏的这个小恐怖主义集团，对此我们组织对于我们非常感到关注，不管是中情局也好，联调局也好，都是如此。那这些人这个非常有耐心，这等待时机，这个来时机一到就会这个出来跳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跟在世界各地的盟国朋友来进行合作。中国也面临恐怖的这个威胁，这方面我们必须建立伙伴关系，这个以相互尊重的方式来应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有关他们的目的、计划、信啊，以及这个资金的走向等等，这个相互交通，这个相互这个分享信息。这个伊斯兰国他们这个有这个数百万这个的数亿美元的这种这个资金的流动，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进行合作，才能最终打败这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接下来我想就美中关系向您提出几个问题。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不久前刚刚在杭州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那么您认为目前美中关系总的情况怎么样？现在美中两国的关系是不是比七年前奥巴马总统刚刚进入白宫的时候有所改善，或者说产生了新的变化？
我要说的是，中国呀，它确实在这个在军事上，在世界舞台上变得越来越这个咄咄逼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他们还这个在这个西非地区这个建立一个主要的港口。因此这个中国的努力这个现在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扩张性，这引起我们的关心。不过奥巴马总统所反映出的是不幸的是这个模棱两可，这个他的外交政策这个也这个非常无效，这个使得我们的暗中的对手变得更加大胆。如果里根总统是总统的话，这个世界会安全得多。在里根总统在任期间，苏联垮台了，因为美国强壮，而如今的美国已经在军事方面已经弱得多了。
那么奥巴马总统任期大力的推行重返亚洲的一个政策，在中国有很多人包括官方以及官媒都解读为这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在亚洲地区发挥它的作用，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的崛起。您认为在奥巴马总统卸任以后，不管是 共和党候选人获胜还是民主党人获胜，美国应该继续加强它在亚洲的存在，继续执行这种重返亚洲的政策吗？
I think we
我认为我们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劲的伙伴，这个成为整个世界的强劲的伙伴。我希望中国有这样的相应的标准，能够让人们有表达自由。这个当时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给他们最后国待遇的时候，这个当然有一些条件，就是这个人权呐、这个良心犯的对待问题呀、等等这些。那在很多方面啊，中国在已经退步了，做得更差。对，比如那就还有强制的堕胎，这个因为我在这个中国委员会上面经常听到这样的听证会，听到人家这样的证词，有些还有教会被毁坏、被拆除，这个没有人们没有表达自由、言论自由。那我要说的是，而我也已经向中国领导人表达过这样的看法，那就是现在在中国还有很多基督教的信教者被遭到迫害。你知道现在中国现在正在反腐，而在反腐方面，他们最大为之能够能够得到最大帮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叫让人民就有这样的信仰，让人民这个非常守本分，而他们有这样的人民。
好的，现在我们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首先是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把国家力量的对外排放转向对内发展，我认为这是美国现在对世界人民有吸引力和面对恐怖主义的国家安全的原因。我希望美国与俄罗斯能合作，共同应对朝鲜和中东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好了，
好，谢谢辽宁的吴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好。那个我想那个给嘉宾提问一个问题。首先我想那个评据他这个共和党这个身份。我认为是这样的。现在美国认为最首要的威胁是恐怖袭击，就比如说像 IS 组织，所以他可能希望和中国合作，而中国认为美国是未来达成所谓中国崛起的最大阻碍。所以而且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美国及其盟友他们的对手常常拿的是中国的武器，所以我非常怀疑美中两国在联合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基础。这个中方是不是有诚意，我很担心。而且我很担心就是这个联合反恐会变成这个六方会谈的第二个翻版，中方不但就是不配合反恐，反而以反恐作为把柄要挟美国，就是比如说不许谈人权问题啊等等。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下，我想请问议员先生，美国将要如何这个应处呢？还有这个如何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好的，谢谢山东的邹先生。不知道您听清楚没有清楚这两个听众的提问。第一位就是希望美国能够加强和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来解决北韩的核武器的问题。山东的邹先生就是他认为中国现在常常以反恐为借口来压制或者限制国内人民的自由，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确实认为我们应当和俄罗斯和中国展开合作，来这个约束北朝鲜，这是我的希望。我认为特别是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可以发挥很大的杠杆作用，中国要求北朝鲜怎么做，北朝鲜就会怎么做。因此我认为这个中国应当这个利用它的一切杠杆作用的能力，来使得北朝鲜不再继续发展其核能力。那关于这个反恐问题啊，我觉得反恐是全世界都所面临的一个任务，这方面各国都要合作才行。 我就欢迎我们能跟中国进行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威胁。在这方面，不管是这个任何国家，这个如果不管你是信什么宗教，如果你不符合他们的想法的话，他们就是你的敌人，是恐怖主义分子。那显然这种威胁我们必须把它消除才行。那么因此我们必须这个以各种方式来进行合作，来打败恐怖主义。
您刚才谈到您作为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议员，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宗教，特别是民人权、民主，特别是宗教自由方面这些个的情况。那么在中国，官媒经常说这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的内政，希望美国人不要插手，不要对我们说三道四。那么我想请，在美国国内也有人有一些疑虑，这是我们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的这些事情要关注，请您谈一谈，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这些情况？
问题问得非常好。美国也面临他自己的问题，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记录也不好，我们这个围绕这个奴隶问题进行展开过内战，我们还有毒品的问题，这方面我们要这个非常诚挚才行。这我们这个也希望中国对于中国自己的问题也能够非常诚挚才行。我觉得呢，也是要需要有沟通和这个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任何关系中都是如此。我认为这个美国不断改善其这个文化，就使它变成更好的国家，中国也会如此。如果中国能够这个提高其这个文化，让人们能够享受这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集会自由，这样那么这样呢都对社会的这个进展，这个社会进步有所帮助。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比如这个让人家这让人可以信教，可以这个崇敬这个神和上帝等等使得人变得更好。这个上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因为我们是希望中国人民也有同样的自由，这个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就像美国一样。这个我们希望他们有这样的机会。那我欢迎这么一天，这个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国家，那中国将变成更好的一个国家。当然我们美国也会这个改善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让我们变成更好的国家。
我知道在过去几年里，您曾经几次率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来访问中国，和中国的外交部、全国人大还有其他的官员来进行讨论、进行见面。我想请问您，您在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是不是非常坦率地提出这些问题？如果提出的话，您是通过哪些方式来表达您或者代表团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Yes, sir, I do. I'm very open and transparent.
我这个跟他们交流过程中，这个就美国的问题，我非常透明，非常开放。这个我们美国也确实有我们自己的不足之处，在这方面，那不管是这个种族关系啊、毒品问题啊，我都非常的这个透明和开放。我希望能够跟他们有这种开放性的对话，因此我每次访华的时候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种开放性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使我们双方都得到改善。
好，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国会民主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 皮坦吉尔先生在百忙当中接受《时事大家谈》的专访，并现场回答听众、观众和网友的提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ank you.